我们今天在讨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今天的主题是提到虔诚灌注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虔诚灌注哈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那为什么虔诚灌注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呢？因为我们在用我们的意识，我们用我们的意识，对吗？我们用我们的意识在使用我们的身体，是不是？那如果说你用你的意识在使用你的身体，如果你的身体就是就好像你的身体一样，你的身体如果都在的时候，那么身体可能会很健康嘛。我这样讲好了哈，如果你要买房子买好车，是不是要钱？那要钱要不要赚钱？那有钱才可以买房子嘛，对不对？好，那一样的情况，如果你要爬山，那你要不要好的身体？不然你爬不上去，对吗？所以你要爬山，你要好的身体嘛。好，那你的身体是从21克的灵魂体来操作你的身体。有一部电影，大概是在2003年哈，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21克》。21克哈，那这部电影在描述的意思是说，其实人生前跟死后的体重哈，只有差21克这样子。那这个东西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科学的一个证明哈，或者是一些医生的实验啊，曾经在有几个地方在做这样的实验了。我这边有一些资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比如说在 Massachusetts 的一个州立医院，有一个叫做麦克特的博士，他做了几百个实验了哈。那他做出来的实验，他是7克，不是21克，就是说，在断气前跟断气后，他差7克，然后在之前还有另外一个实验，他是说35克，但是总而言之，21也好，7也好，或者是35也好，或者是其实赛斯有提，灵魂的重量是只有几克而已了。那这个几克的这个灵魂，它只要离开我们的身体的话，你的身体就完全下当了，你就完完全全下当了。就是你的身体其实是从你的灵魂体来操作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形容我们的灵魂的状态的话，我们都是用一个字在形容，叫做神。神这个字，好，那当然这不是宗教讲的说神在你心中那种神嘛，但是事实上神的确是那个宗教讲的那个神在你心中那个神。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形容一个人，他不专心叫什么分神，对不对？然后不知道突然间怎么样恍神，对不对？然后不小心叫做什么不留神，然后就做了一个错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看哈，你从失神、恍神、不留神，或者是说六神无主、两神 无力哈，那不管你怎么讲哈，他都在形容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的神智没有在你的身体里面。好，那我们再看哈，其实神智它在移动的时候哈，它可以100%专注。那个在西藏的喇嘛，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意志力，虔诚灌注在水上面的话，那个水会沸腾。就一群喇嘛对着那个湖，很专注的时候可以让它沸腾，甚至于它可以弯曲任何物质的东西。甚至他可以创造所有你认为不可能的奇迹，因为他在虔诚灌注的时候。好，那为什么虔诚灌注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因为我们提到，其实赛斯一直提到说我们是一个多次元人格，对吗？那既然是多次元人格的时候，如果内在的想法变成行动，那我们是这个行动，对不对？那如果你完全在这个行动上面没有把你的神识、你的意识昏掉的时候，那当然内在想的东西呢，它的觉知就等于它的行动，内在的想法就等于它的行动，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好，换言之，就是为什么人一开始在圣经里面提到说人是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嘛，对吗？那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产生的东西，就是它能分辨是非，对吗？那分辨是非的意思是什么？分辨是非的意思是有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然后就会产生一个东西叫恐惧。 所有你的恐惧都是你生命中的问题。你今天不管你的行为是什么，你的关系都恶劣，你的状况都糟糕，它都来自两个字，恐惧。那只要有关系就有恐惧，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一个很好的美满的夫妻，你其实在里面，虽然你在此刻是美好，是很好，可是你有很多恐惧。什么恐惧呢？万一老公或老婆不爱我了，是不是？那你很爱你的儿子女儿，对吗？那你的关系很好，可是有关系就有恐惧，因为你会希望一直保持的这个东西，对吗？好，我们的利友跟我们的关系很好，那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他离开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痛苦，非常伤心，对吗？所以有关系就存在着恐惧，因为恐惧是想能够拥有它，保持不变，对吗？所以所有生命的问题，它其实是只有两个字而已，就是恐惧。那我们在处理的事情，就是在处理恐惧的问题。那关系能够好或不好，它其实基础是在安全感。任何两个人吵架，任何不管这样的什么形式的两个人，是夫妻也好，是儿女也好，是同事也好，是朋友也好，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只要有吵架的话，一定牵涉到恐惧的问题。可是因为我们只注意到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注意到我们内心的恐惧，可是我们不知道原来对方在跟我们争吵的时候是他的恐惧在作祟。所以假如说有一个人他很生气的话，很暴怒的时候，他在骂你，他在打你，他在指责你，他在做任何你认为他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基本上你必须要回到一个论点，就是你去看他到底在恐惧什么。假如你回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会开始对他所说的话或他所做的行为有过激烈的反应。好，那我们回到刚才我提到那个圣经的那一段，就是当他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他就开始比较，一比较的话就发现恐惧，然后会做一件事情是什么？赶快拿树叶来遮自己的身体，因为这样是不好的，对吧？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什么？躲在树丛里面，对吧？为什么要躲起来？恐惧嘛，不良感。那所以恐惧产生两个东西，恐惧产生很重要的两个东西，就是模仿跟服从。什么是模仿呢？他这样很好，所以我要学他嘛，是不是？那而且我们认为我们这样很好，要别人来学我们，这样对吗？比如说我是爸爸，我是妈妈，我认为说你要这样才对啊，你要那样才对啊，你要他来模仿你，对吗？因为你觉得这样才安全，是不是？所以这有没有牵涉到安全的问题？有吧。那有牵涉安全的问题的话，就一定跟恐惧有关，对吗？我要他听我的话，是不是来自一个这样比较安全？然后你会说我是爱你，所以要你这样做，是不是？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恐惧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模仿。你要他模仿你，你要你模仿他，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其实你要人家模仿你，你要他模仿他，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潜力。那变成就是你要听我的，或我要听你的，是吧？好，那潜力就代表什么？代表孤立。孤立的话就是我跟你要不一样嘛，你要听我的。所以一般皇帝的话叫做孤寡，对不对？寡人，孤人嘛，对不对？
寡人，
孤寡嘛。所以权力一定牵涉到孤立，那孤立一定会变成关系上的问题。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如果说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当你模仿的时候，模仿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你没有自己的思考。你去模仿他，那你有你的想法吗？没有，你在模仿他嘛。可是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就是不需要模仿，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他各自不同的特质，对吗？好，可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在模仿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放弃自己，因为你不敢知道自己怎么想，你不敢知道自己什么感觉，对吗？所以你在模仿对方。好，那我们来针对这个部分来看，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们有没有管你的儿女希望他能够完全 follow 你的想法？
有
有吗？你有没有希望他按你的方式如同你所 希望他爱你的话，就是
有
吧，对不对？那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意思是不允许他有自己的想法，对吗？那如果这个孩子他没有从小或者是从一直的生活当中，他都没有一个可以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一定产生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恐惧。因为恐惧一定产生模仿，那模仿一定跟恐惧有关，这样有道理吗？对吗？好，那第二个，由比较出来的东西会产生一个东西，就是服从。就我刚刚也大概提了一下，因为服从跟潜力有关嘛。好，那这个专家说的，好，专家说啊，你这样是半年后会死掉，那你会觉得什么？我会死掉，对吧？专家说啊，你是这个问题是有什么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你会相信他的话，可是你不会回到自己的感觉，对吗？专家说你们的关系出了问题，然后你会觉得我是真的出了问题，因为你是听专家说的，那你没有自己的感觉。所以我们其实经常要问我们自己是到底是怎么感觉的，我们是怎么去想，怎么去感觉，而不是说他是怎么说，他怎么说 OK 的，他可以说，而且他你可以接受，你可以去参考，可是你永远有一个质疑的心，或有一个自己的想法，要问自己是可以怎么想的。那其实对孩子来讲也是一样，如果你可以永远让他有一个他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的安全感会比较大，因为他可以自己想，他不用跟你想，然后因为不用跟你想，他就不会觉得自己是有错的。那他只要不觉得自己有错的话，他就没有恐惧心。当他没有恐惧心的话，他一定回到爱的本质，一定不会变成暴怒。可是只有当他是暴怒，当他是恐惧的时候，他才是暴怒的。各位，你们问自己一下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当你生气的时候，是不是你的痛点所在？你没有痛，你怎么会暴怒？那痛点所在是不是你恐惧所在？因为你很怕这件事情发生，对吗？
嗯，
是不是？你很怕生病，你很怕失掉工作，你很怕他孩子功课不好，你很怕他前途不好。那这个都是你最害怕的点，而这害怕的点常常是你的真正你的恐惧所在，或者你的信念的集结所在，这样有道理吗？有吧？
我没有害怕。
啊？
他说我害怕他没有 pass 他的 test。
你当然会
歌手。我没有啊，我说没有害怕。
我最近一个朋友，他的女儿七岁嘛，然后经常会打隔壁的那小男生嘛，然后常常会带去开母姐会，他打电话来求救。我怎么办？我怎么办？这样，我说你先放掉内心的恐惧再说，有什么问题就处理现在的问题。你看哈、哦，我用金钱的比喻了哈，你今天有100块钱，对不对？那你100块钱如果拿来做100块钱的事情是 OK 的，对吗？你可能比如说100块可以买到一个你要喜欢的东西，我不要说100块好了啦，说10000块好了，你10000块可以买到一部好车，假设这样讲。好，那假如说你这10000块当中呢，你分了一部分去做一些防疫，你的100块，或者10000块，你拿3000块去做墙壁，拿3000块去做什么？那你就没有10000块去买车子啊。那意识也是一样啊，意识是说，我如果我的意识是大部分放在恐惧里面，大部分放在防疫里面，大部分放在过去的经验里面的时候哈。你的神智其实是不清明的。好，那我们这样讨论好了啦，就是说为什么一个寻常人、哦、他要做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心想事成，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做，或者是他的身体不好，他自己并不知道，因为他的神智他没有办法集中在物质的生活上面。换言之，就是如果我们用身体来讲的话，你身体生不够不足够的肉，你钱赚不足够的多，所以你要买东西钱不够，你要去爬山，你的身体不允许。那你的神识你的意识大部分走掉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觉知你眼前的困难跟问题，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去应用去解决问题的这些方法。
所以善恶就会产生恐惧，恶方面，因为一直讲善的话，美好，你就不会恐惧，因为这一直美好的恐惧什么，又讲有会有灾难哪里，想到恶就会，就你讲，我现 就有这种恐惧。那一般像你要讲说，你把不要一般人把恐惧就说想了，他扩大化困难，扩大化以后就花很多时间去，本来是一万块的东西去做事情，就花了很多去筑墙啊，所以就没办法去解决这事情。所以恐惧会把困难扩大化，一扩大化反而你没办法做好事情。
是，
这是这样，我是这样哈。
我是试图从专注谈到恐惧，从恐惧谈到关系啊，就是我今天关系为什么弄不好，因为我没有处理对方的恐惧。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之前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真正会产生恐惧的最大的恐惧，人的最大的恐惧是 2D， 两个 D。 第一个 D 是什么？剥夺。第二个 D 是什么？遗弃。什么叫剥夺呢？比如说现在狗不见了，对不对？你的狗被剥夺掉了，你没有了，对吗？那第二个是遗弃，就是他不要你的，好，比如说孩子不要你的，你会觉得非常恐慌，或者是你所依赖的先生或太太，他你觉得他不在乎你，不爱你了，你会觉得你好孤独，好恐慌。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大概在愤怒或很生气、很痛苦的状态之下，大概都会涉及这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被剥夺，跟一个被遗弃。好，你先说我，比如你老婆跑掉了啊，或者你的先生有了外遇。我在开玩笑说，今天我带那个拼多病来哦。啊，如果你有小王的就不要吃哈，因为那个拼头病的。英文叫拼头病的。
是花生吗？那是花生。
不是花生，
是
拼头病。
很好吃哎。
这个一种，我今天带一种墨西哥的一个豆子来。那个豆子叫拼豆饼，那我喜欢开玩笑啊。上不久前，我上个礼拜到拉斯维加斯参展嘛，然后要进一个路要左转，右转的那个路叫 Maryland 哈，那怎么都记不了。那后来他问我说怎么记，我一看，我说很好记啊。
哪里
来？没有，左边
路叫 Maryland，
左边叫做阿方捆啊。
等于打出来是的下一条，我很清楚，
很清楚，没人。
对对对，
那对啊，开玩笑的。就所以，我回到原题了，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如果知道你真正在处理的，像关系来讲的话，你看哈，如果窄路相逢，你要怎么办？比如说，在一条桥上，那只能过一部车，那两个人都走在中间。难道一直耗在那边吗？他不动，你要怎样？你要动嘛，是不是？那你不动，那他就只好动嘛，是不是？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如果能够保持一个我随时可以动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关系就不会僵在那边了。好，那动或不动，其实真正的问题在哪？其实都还是跟你内心的那个安全感有关。真的，你们问一下自己，你在生气，你要别人follow你，你要别人听你的，或者是你要，你只能听别人某个人的意见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里面，其实你是充满了恐惧，不是吗？如果你不是恐惧，这样小宝，你过马路要很小心，不可以过马路的啊，一定要我牵你才能过，是啊，没错。可是如果小宝今天碰到有人要抢他的时候，他要不要过马路？要，他只要观察就好了，对吗？就是，可是因为我们有恐惧，我们就觉得他不应该这样，他不可以这样子。那昨天有一个例子嘛，昨天就是一个妈妈打电话给我，就说他的儿子，一整天都没有信息啊，然后他说他很不负责任，我说他很负责任，负他自己的责任，他不需要你负责任而已啊，不是吧？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妈妈产生恐惧，爸爸产生恐惧，所以爸爸跟妈妈希望儿子随时跟他confirm，他的恐惧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对吧？我们内心有恐惧，我们一直希望得到一个confirm。女生一直都希望得到一个confirm，就是老公，你说爱我吗？虽然你不可以这样讲，但是你很期待他讲说，哎，老婆，我爱你，对吧？那其实老公是不是也一样的，很希望得到一个confirm，就是说你的老婆表示出来。你无论如何，他都是接受你，他都是爱你的。你很希望得到这种感动，可是你不知道用什么方式。那一般男生使用的方式是什么？我用潜力嘛， 你就是要听我的。那如果他有听你的，你就是哎，他还蛮听我的哦，那你会觉得他是爱你。可是我们刚提到，真正来讲的话哈，权力等于孤立啦。好，一旦你主张你的权力的时候哈，那必然产生一个关系上的孤立，他必然没有办法跟你合在一起，因为那你就在主张你跟对方是不同的嘛。那而且你要拥有这个权力，你要拥有这个主控权。那拥有主控权就会产生什么恐惧嘛，对吧？因为恐惧是从跟随跟服从来的，那对啊，我们觉得说我要怎么做才会比较安全？我们每天在看 Facebook 看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在找一个东西，就是让我怎么做是可以安心的，对吗？如果你吃这种草，你吃这种药，你吃这种菜，你吃这种健康食品，你就可以保平安，那你就会怎么样？花大钱去买它吗？不是这样子吗？所以那个东西是要确定你的生命是保证没有问题的，是为了安全起见嘛。可是真正的创造力是只要你能够灌注的时候哈，那么你的生命的形式就会变成非常充满，因为你的生命的来源是内在的，它的力量是内在的，你的信息是内在的，你的灵感是内在的。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谈到哈，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由肌肉所组成的，由细胞所组成的，变成我们自己，对不对？那操作身体的那个灵体，21克也好，35克也好哈，我们叫它神识，对吧？可是在任何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神识状态是不一样的哦。比如说我现在讲，如果你觉得很无聊的时候，你就很想睡觉，像阿芬达在打瞌睡，对不对？
没有、啊、我在想。
你在想嘛，齁、哦。那所以换言之就是说，你经常会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同的脑波状态。那科学家告诉你说，你脑波的移动，比如说脑波是14，那就非常低的，因为那个几乎等于是差不多要睡着的状态，那个阿宝波状态。那如果脑波再继续往下跌的话，你就睡着了，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你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那再继续再跌呢，它就会连灵魂体都没有了，它会到另外一个身体。所以打坐的时候常常发现你的手就不见了，脚不见了，打坐到很深的程度的时候会发现这样。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看到你的灵体，你灵体可以看到身体，但是灵体看不见自己的灵体，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因为你的意识波在移动。好，那假设说我今天的这个脑波是在15、16、17、18、19、20，可以吗？可以。可是那个时候并不是很专心，就是你的神识是等于是漂移的。当我们受惊吓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六神无主？会吧？假如说今天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发生了。比如说艾利尔走的那一天，你会觉得说我真的没有办法集中我的精神做一些事情，我的心被他牵住了，然后我几乎在一种伤痛的状态之下，我在一种恐惧的状态之下的时候，我会昏神，我会失神，我会恍神，我会不留神，我会两眼无神，对吗？
哇，我有，
我会失魂落魄，对吗？
对，
对啊，有时候也是六神无主嘛，对不对？所以这样讲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你的亲人突然间发生变故，或者是有一个重大的，比如说你在讲台上突然间衣服掉下去了，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那下面那些表演哦，你会很失常，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你的神识完全集中在你的身体里面，对吗？是这样子，对吗？所以你去看一件事情哦，就是我怎么样把我的神识聚合在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呢，我的人生会过得比较好，而我的身体会比较健康，而且我的财务会比较也会比较充足，而我所有的问题可以解决，因为神识不在。那神识不在的原因，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真正的问题是在一种恐惧的状态，神识才会不在。你如果担心的，你神识一定不在，你痛苦，你神识一定不在，你在烦恼过去的事情，是不是一定神识会不在？是不是这样子？各位 有什么想法可以大家来讨论一下啦、哦、那其实有一个东西变成，如果我们都经常 把我们的神是能够聚集在一起。你知道什么叫老人痴呆症吗？就是他的意识已经不在了，对吗？什么叫忧郁症呢？因为他有大部分的神事都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忧郁症是这样
啊？对啊，因为他不敢往前走，不敢面对问题啊。所以其实某个角度来看，恐惧这两个字哈，它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不敢面对问题，叫做恐惧。我不敢面对现在的问题。那不敢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一般的话会采取的就是暴力，各种方式的暴力，包括冷暴力，不理你，我把门关起来，我不跟你讲话了，好，那或者是用拳打脚踢的方式，或者是大声，但是这些部分的话，你都是在主张权力，对吗？主张权力还是一样的，回到一个情况，就是主张权力一定会孤立，因为你会把对方的恐惧会把它拉起来。可是如果你今天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对方恐惧是什么的时候，对方恐惧只要消掉了以后，他讲的话，他说的语言，他跟你的配合度一定是会非常好的，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因为有内心的恐惧，我们一直希望 confirm， 我们一直希望 confirm， 哎，先生医生啊，我现在身体还好吗？哎，老师啊，我现在这样 OK 吗？哎，老板啊，我的工作还可以吗？好，跟太太的话说，哎，太太，我现在的表现还可以吗？太太说，哎，我还好吗？好。所以我们一直在 confirm， 然后孩子你爱不爱我，好，那先生你爱不爱我之类的，所以我们一直在 confirm。 那 confirm 的意思其实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生命中没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特质没有真正的信心。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干嘛要 confirm？ 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好像我在提那个孩子的事情，孩子在外面他已经三十几岁了，耶稣也不过是三十几岁就上十字架了嘛，对不对？那难道你不能够让他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吗？为什么他随时要来跟你报告才能让你安心？为什么他要说一句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你才会觉得他是爱你，是不是？好，所以虽然我们的灵魂体只有几克而已哈，可是它聚不聚合哈，或者是怎么聚合，它其实很重要的。啊，喇嘛他能够聚合他的神识，他可以让水沸腾起来，对吧？那我们如果神识涣散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所有的恐惧都进来了，因为首先你不敢面对现实，再来的话，你比较发现自己是，哦，不敢去用心的了，好。所以钱是赚进来的，肉是长出来的，意识其实也是生长出来的。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佛经上金刚经有一句话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你如果把重心放在那个生字的话，心是怎么生出来的？无所住，没有恐惧，完完全全的能够掌握，是不是？那像大学怎么教我们的？大学说明明德，心明，止于至善，对不对？那什么叫明明德？就明德的意思哈，按照大学的解释是叫本心呐。好，那明明德是把你的本心彰显出来，明把它显示出来叫明明德嘛。那心明的话，就是跟别人产生关系的这个互动当中，你可以不断的用一个不采取。扭曲的方式去学习，好，这叫心明嘛。止于至善是说你真的不要去比较，不要有那个什么更好更善的那个东西。因为为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止才能静，静才能定，定才能安，安才能立，立才能得，定静安立得，对不对？那从哪里开始？从止开始。我如果回到自己开始有信心，我止了，不比较，不求善的时候，我止了就能什么？止而能静，定啊，定止而能定，定才能静啊。所以那个定字就是我开始可以定下来了，那定才能够静，静才能够安，安才能够立，立才能够得，对不对？好，那从哪里开始？是不是从安开始？你安心的，你心是很安的，你很平稳平静自若的时候， 才可以施力。啊，如果你不安，你有恐惧就无法施力啊，是不是？你有不安的话就不会施力嘛，不会施力就无所得嘛。所以要有所得，一定要从施力来，对不对？那从施力来的话，一定先要安嘛。所以你如果要回顾到你有全神贯注的情况的话，你必须要处理一件事情，就是你内心的恐惧，因为你有恐惧就不会安。那问题是我们敢面对我们的恐惧吗？一般我们的解决方式是这样子的啊，比如说有个 A 今天早上起来，然后踢到一些桌子椅子，然后很痛，然后太太又泼他一盆冷水或什么之类的，当天产生很多不幸的事情，然后他开始暴怒了，对吧？那我们的说法是什么？你要控制你的情绪啊，是不是？你要控制你的情绪。但坦白说，如果屁在你肚子里面的话，不放还真不卫生，对吗？是不是？你如果中毒了，内心有毒，你要怎样？赶快排毒嘛，对不对？真正你真的有很大的情绪的时候，情绪它本来就是你的恐惧点，你的重点所在啊。你今天不是说要去控制那个部分啊，其实你是要了解它的来源是什么。好，那我们一般的很多在外面的教导，或者甚至我这次去参展嘛，隔壁的隔几个部室有一个摊位啊，有一个男生啊，他以前也在我们这边上过课，他就问我说啊，他现在在学活法，他没有学赛斯。我说哦，这样子哦。我说哦，因为我说那你认为的赛斯是什么？我说赛斯就是要用正面思想啊。赛斯用正面思想吗？那负面到哪里去？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是，你是要观察你内心的恐惧，因为当你观察恐惧，你处理你的恐惧心，你当你有生命的信心的时候，你的意识就会全部回来了。那意识回来到底有什么好处？意识回来到底有什么好处？我们刚提到一个状态，就是你的意识哈，如果你是全神贯注的时候，你没发现一个情况哈？当我全神贯注的时候，有一个现象马上发生，就是灵感充沛，然后会忘我。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你这样讲，就算小朋友玩电吧，或者你去雕刻一件，或者你在穿针引线，那个穿针的时候，你全神贯注的时候哈，有几个现象你去注意一下。第一个，你会精神充沛，然后完了以后哈，它其实会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灵感会出现，就你全神贯注，比如我在写文章写到后来的时候哈，有很多字句它会一直在出现，一直在出现，所以内外在是合一的。第三个呢，恐惧会不见，因为你没有把任何的意识放在去担心的那个上面，所以恐惧是会不见，这样对吗？那第四个是什么？痛苦会不见。为什么痛苦会不见？因为你只要身体没有的意识没有住在身体里面，身体的这个痛苦它就不会传到上面，或者你有痛苦的你可以转移掉。各位有没有听过两个历史故事？一个就是关公刮骨，听说是在看书还在下棋的，他边下棋，他很专心的下棋，旁边的人呢就没有用麻药，就直接刮他的骨，他的剑伤直接刮他的骨，那大庭广众之下，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他只要把他的意识转移到别的地方的，专注在别的地方的话，那个痛是不会不见的。你了解我意思吗？我其实前上个礼拜我身体有一点不舒服了，可是你们没有人发现，为什么？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哈，那个痛就不见了。
啊？为什么？
那先不要讲这个问题。我要讲一个东西，就是你去看，当你在演讲的时候，你会知道肚子饿吗？不会吗？是不是？那你睡着的时候，你会觉得牙痛或者身体痛吗？你很痛没有错，可是你睡着就不痛了，对吗？就不知道了嘛，因为那既然是你的身体，你还没死掉啊，那个二十一克还在，为什么你会不痛？所以换言之，就是意识在上下移动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大的弹性，不只是身体的这个痛楚或这个可以操作，灵感可以操作，信息场可以操作，甚至也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因为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嘛。所以当你专注的时候，你的内在就在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今天的题目叫做 专注它其实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专注以前要把
专注一定要先放松，
对，就定心，定心以后你就会开始放松，然后就开始，所以就是说，就善跟恶，善造成恐惧，那恐惧的话，只要用定心去把它，先把它，就是说这样好，你这些恐惧就慢慢的定下来，就不会就很神智、很清楚的去分析，很客观去分析这个困难或者我或者担心的东西，就不会去扩大化。那也就慢慢的容易去解决，这是我想。
你知道太平天国有一个这个王哈、哦，叫做石达开，你知道吗哈、哦？石达开后来他是自己去投降的，因为他为了要救其他人哈、
哦，
然后他被凌迟，
对，
割千刀，
对，他为了下面的人救下来，他说我一个人去死，
对，
投降，然后凌迟，对，
凌迟哈、哦，那。凌迟他的人都吓到了，因为割他哈、哦，似乎他好像没有感觉，没有哀一声，没有痛苦的表情。我认为他跟关公刮骨是一样的，他移动他的意识。对，那你去看那个《生命回旋》，钟烛辉在形容他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他是从五十层楼下跌下来，对不对？那身体已经根本破碎不堪了，那当然是流血流了很多，痛到不行，对不对？可是他说我在上面，我根本好得不得了，舒服得不得了。一直到他决定回来的时候，他回到身体，他才会很痛，对吗？还有你如果去看阿妮塔摩加尼那个《死过一次才学会爱》，对不对？好，那边有书了呀，你们要买的话可以买。那他就提到说。他应该那个时候应该是很痛苦的，可是他说我很好啊，我很舒服啊，我现在充满了力量，我充满恩宠感啊，你们为什么在替我担心？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以为身体的痛苦哈，是因为我们没有专注，如果你专注在那个问题上，专注在那个痛的上面的时候，它反而会移开，因为意识在跟内在合一的时候，它是可以移动的。那个圣经上也有一段这个经文啊，它是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一到十三节哈、哦，它描述十个童女，五个人是有足够的油灯，另外五个人是没有。好、哦，那在迎接的时候，新郎晚到了，好、哦，然后呢，这个五个童女都有打瞌睡的现象，没有错了哈、哦，可是。等新郎要来的时候呢，这个五个有油灯的就警醒，就知道就进入天国。所以他在提到天国好像是什么意思，是说你的内在世界，你的内在的世界必须要保持警醒。警醒什么意思？全神贯注，是不是？那现在问题是，如果说你经常的全神贯注，不管这个全神贯注的事情是有价值或没有价值，比如说我现在打 game， 我现在打高尔夫球，我现在在跟养狗，或是我跟我老婆在一起，那每一刻你都全神贯注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一个状态，你随时都可以全神贯注，而且你全神贯注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呈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因为你是用那21克在操作你的身体。然后再来就是当你全神贯注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到你内心的恐惧，因为事实上你是不可能有恐惧，如果你全神贯注的话，然后你可以观察到对方的心，你可以听到对方真的要说些什么，那这样的话对关系会有很大的作用，你就不会一直用想要用权力的方式去一定要别人 follow 你。我们还是再强调一次，你要别人跟随你，你要别人服从你，那一定会造成关系的问题，因为关系几乎等于恐惧。对，如果你不会让互相的这个脉动能够脉动的时候，那关系就等于是恐惧的，它就是恐惧的代名词。你看啊，你爱一个人，你真的很怕失掉他，你一直想控制，对吗？你想控制，你想 confirm， 你一直想确定你是安全的，不是这样子吗？所以 因为我们之前有谈放松啦，那因为在放松的时候比较容易转向，对不对？但是其实如果谈放松不谈专注的话，哦，我觉得这个实在太可惜了，因为你放松之后你可以专注，然后专注就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你除了足够的钱，那么因此你可以买东西。你现在跟他讲说啊，你就对他好一点啊，你就忍耐一下啊，你就怎么样，那个都没有用，因为你没有精神力，对不对？你没有那个足够的精神，你没有足够的这个，你还在处在一种恐惧状态啊，你就不要担心啊，啊，天来何处无芳草啊，又不是只有这个人啊，哎，啊，钱，你的钱是够用的啊，你讲这些都没有用，因为你的精神力不够，你涣散了，而且经常处在涣散状态，对吗？那如果我经常处在一个虔诚灌注的状态的时候，我是饱足的，我是精神充沛，是满的，那么我碰到任何事情哈，我根本就在一种自信的状态之下，我不会去要求别人给我保证，我也不会去要求别人必须要怎么样来跟我之间有个依附，有个情感上的依附，没有他的依附我就会觉得暴怒，我就要他跟随我，我不能让他做自己。可是坦白说，有时候我们当父母的真的很奇怪哈，你要他有足够的自我思想，因为他只有自己能够用他的想法的时候，他才有创造力嘛，他才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对不对？可是你又要他跟随你，可是他若跟随你，他就一定得放弃他自己，那一定对，而且一定会产生恐惧，那恐惧感很强很强，强到一个程度的话，会有两个现象，一个就是整个暴怒，暴怒到不可收拾的那种溃烂，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就走向死亡。因为最近我们是有个例子嘛，一个孩子他非常非常乖，然后30岁走了，对，伯克莱大学毕业的，然后生意做得顶尖的，而且是最优秀的，那最听父母的话的。
他为什么走了？自杀？
压力，他没有自我，
很累，
恐惧啊，很强的恐惧。他在死之前，他就跟他妈妈讲说，他妈妈说你不是很勇敢吗？我那个时候我叫你，你不敢游泳，我叫你下水的时候，你就敢下水啊。他说：“妈妈，你不知道，我非常非常恐惧，但是我不愿意让你失望。”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善恶就会造成忧虑，忧虑会造成恐惧。那如何？只要你不怕死，这些恐惧根本就没有。可是你要活的话，如何去克服这忧虑？忧虑跟恐，忧虑造成恐惧。如何你要活的话，你就要克服这个忧虑跟恐惧，那你就说就你刚才老师讲的，你心要定下来，你要心不定的话你没办法专注，
是，
可是你专注的东西你就可以把这些忧虑跟恐惧全部，这是我
是
跟老师，
所以你去看好，在你如果看过那部电影叫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对不对？
是是，
你可以看两个地方，两个荧幕是很有趣的。第一个荧幕就是说这个年轻人，他认为说他是虔诚灌注，可是他老师一推，他就跌到池塘里面去，对不对？所以他还不够专注，对不对？第二幕是说他根本是车祸受伤，对不对？可是他面对他的这个竞赛的时候，哈，他虔诚灌注在那个上面，他根本连到一种程度，他就是忘我了，他忘我了，他不会去想说我得奖会怎样，我没有得奖会怎样。可是他的朋友，他的队友。就一直在想说，那我得奖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好坏的感觉一直在内心嘛。如果我今天在上课，对不对？我在想说我要讲很好的课，基本上我就没有办法专心了，因为我有一部分一直在 check 说，那我这样讲有没有很好？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全神贯注在上面。那你如果没有办法表现很好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心，比较心就会产生恐惧，然后你就想花落，或者是想要人家服从你。那这就是我们说在关系上的一个癌症。你去看大部分的关系当中出现问题，大概都是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了，一句话而已。你还爱我吗？你还在乎我吗？对不对？你去看，你会不会想说，老婆你还爱我吗？好，那女儿儿子你还爱我吗？那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吗？还是有价值的吗？可是这个部分，它其实是从很早很早以前来的，从父母亲一直给你的，要你去比较，要你去竞争，可是他没有教你怎么去用你虔诚灌注的方式去建立你的关系跟建立你的生活。好，所以我这里有提几点了， 假如你意识是在专注之下，你根本没有任何的能量可以分给恐惧或分给担心，不然你就是不专心，对吗？所以因此的话，恐惧其实是由比较好跟坏的结果而来的，那也因此就会产生潜威服从跟模仿这个问题。好，那这个常常都是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在一种全神贯注的状况之下的话，其实你可以解决你所有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包括你的儿女问题，因为你知道他的感觉是什么，你不会想说他为什么没有办法来爱我，为什么他不听我的话，而你会反过头来去想那他现在的担心点是什么，你会听得到他所说的话。所以我这里有提到这不是我说的啦，这是应该克里斯纳穆提说的，真正的全神贯注必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说你倾听，不设方向的倾听，你去听对方在说什么，没有先设立场，你去听他在说什么，你也听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这是第一个，就是倾听。第二个呢，观察，而这个观察是没有扭曲的。比如说我看你进来啊，这个人就还没讲话，比如说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老婆要跟你说什么或者老公要跟你说什么，你会想说你不用讲了，你要讲的那些那一老套了我都知道，这样有听到吗？没有，对不对？孩子要跟你讲说你不要再说了，你那一套我知道了，是不是？所以你在观察的时候你不能预设立场，不然你就根本观察不到。再来的话要学习，而学习的话所谓真正的学习的意思是 你是自由的学习，是一个没有扭曲的注视。换言之，把前面的那个倾听跟观察放在学习里面，你不是去 follow 一个人，而是你去观察他，你去没有立场的去写就对了。好，所以倾听不可以预设方向，观察不可以扭曲，这是克里斯纳穆奇说的吧。那当然比较重要就是你必须要回到当下，因为你去担心未来还没到啊，未来会怎样不知道，对不对？那过去已经过去了嘛，那当下他的感觉是什么，当下我的感觉是什么，你永远要问自己，我对这件事情我的感觉是什么。那你可不可以提你的感觉？可以，因为对方不见得知道，但是你提的话他会听。但问题是我们会习惯用一种暴力啦，用一种 冷漠啦，一种冷暴力的方式，可是这个其实是在我们没有在处理我们内心的恐惧。所以我这里有提到，就是如果你经常专注，你这样讲，你经常专注比如说我祷告，就你经常专注，你会觉得说你可以神清气爽。可是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像我们的佩珍，对不对？如果他在打 game，那妈妈过来会跟他讲说你都不读书你打什么 game。 那其实是他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他精神涣散，他必须用打 game 的方式让他自己集中精神，对不对？那他已经集中了，其实他集中之后他可以去读书，可是这个时候你骂的话他产生什么羞愧感，然后又涣散掉了，就又不能集中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一样的情况，如果说你觉得老公老是在看电视没有理你，他看电视或者他所做他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做一阵子之后，他可能他的神识慢慢集中，这个时候你反而可以好好的跟他说话。可是如果说我们面对的焦点是他产生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你针对他所对你的不公平的待遇后，你觉得他没有关心你的话，那这个问题是等于他那些做的事情又白费了。那这个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提的，比如说一个人抽烟，那为什么他要抽烟？是不是因为他焦虑？好了，那焦虑他已经抽了完烟，焦虑已经没有了，对不对？这时候其实可以做其他事，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你就开始骂他，你抽烟你会死掉，你会癌，你会怎样啊？你这样的没有公共安，没有公共道德，然后他会怎样？会落入焦虑嘛？是不是？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来处理这部分，就是我们真的能够听到对方的声音。如果他今天只是抽烟，他为了这个部分，下一次他不一定要抽，因为他如果没有焦虑的话。但是如果他的焦虑还在的话，你叫他不抽烟，不然他要怎么办？就好像我说你身上有毒素，对不对？那你这个毒素，你他说你要控制啊，你要有修养啊，你要这个情绪要怎么样啊，要正面想法，你在说屁啦。因为他根本没有那个神识嘛，他本身 就是因为恐惧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你不去处理这个部分，你反而去处理的是，他必须要保持正面想法，他没有办法嘛，对不对？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所以他采取负面想法。那你现在告诉他说你这样不对，你要保持正面想法，那不就更不对了吗？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坦白说，钱你要赚进来，肉你要长出来，心，我们说的神是你要去生出来，生出来就是要专注，你要专注在一些事情上，然后当你能够学习到专注，我学到专注，对不对？我经常在专注，那这个习惯就会变成习性，你在任何时候你就很容易专注。
所以我们常常教孩子说，哎，不要玩 game 玩的，因为我们焦虑，焦虑就产生恐惧，万一他将来上不到好大学什么东西。那刚刚你，我想应用你讲的，如何克服我们的焦虑？因为我们焦虑会造成恐惧，我们会压制于孩子，所以我们就用就是说倾听，还有这个什么学习的心，倾听还有什么，就是三个方法去消除我们的焦虑。
是，
就是去听，倾听，然后学习，然后第二个叫什么？观察。
对，
那去跟孩子用这三法去跟孩子沟通，那我们就不会有焦虑，焦虑我们就不会有恐惧，那我们就不会对孩子有很负面的或者对这种行为出来，然后造成，那因为我们希望他要我们的思想，就是今天把你，我觉得你这今天这讲的哦，你可以在，然后你用这样好好学会哦。你是一个人生的强者，你遇到任何困难都迎刃而解。
其实真正问题
的，你今天所的课程真的是让你成为一个人生的强者。
是，如果你能专注，其实不是用耳朵听而已，要用心去听。
对对，
比如说老婆已经很苦了，你知道她很苦吗？儿女已经很苦了，你知道她很苦吗？你有听到吗？你有感觉到吗？
是，
而不是说他必须要follow你，因为一旦follow一定会产生恐惧的。那这个第一个吧。第二个就是当你去观察的话，不是用眼睛去观察，你也要用心去观察，你去看到他，那他的感觉有的时候人家已经根本已经变色了，你都还不知道，已经生气你都还不晓得。好，所以这些我们要没有用心去观察，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是觉得当然你要现在回过头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那我怎么样去专注？哈，其实是最简单的方式是，如果你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很容易专注的。所以，当你的伴侣或你的孩子他在做他喜欢事情的时候，哈，不要有太强烈的一定要他移掉。你反而是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你再跟他讲其他事情的时候，哈，他会比较容易接受，因为他已经专注过了。你利用他已经专注的能量，然后去引导他，他会比较容易去处理你要他做的那个部分，他比较容易考虑进去。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要专注的时候你一定要定心，因为那个困难的时候你会跟着困难一起去，就心神不定，所以你要先定，把定定下困难，把分，然后才开始专注去分析这个困难，你才能够解决这个困难。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专注以前啊，因为我常常会一到困难的时候啊，就是先慌，没有办法转，那心神不定啊，六神无主，然后先把定心定下来以后，就觉得就是说很清楚的
是
这样子。就所以我今天的课程我是觉得
定下来以后，其实你就要看到你越害怕那个点哈，你要真的去面对它。
是，
因为你面对它你才知道你到底在怕什么。因为如果你想躲避，你想最好这个事情不要再发生，你就没有办法观察到你到底怕什么。比如说他这样讲好了，他这个地弄得乱七八糟，你很生气，假设这样讲好了，问题是为什么地弄得乱七八糟你要很生气？这个部分有没有担心到，如果你永远都是地那么脏的话，那我怎么办？这可能第一个。第二个，可能以前的教导或父母亲告诉你说地弄脏就不是好孩子，地弄脏就不是好人，那这个部分有没有造成你内心的一个恐惧？因为这个恐惧不消除的话，你就定不下来。好，所以我是在提这个概念的，那给大家做参考哈。我今天是开玩笑，我说你看哦，满山满谷都是花，对不对？如果花不开，你怎么去欣赏花？对不对？如果没有钱，你怎么去花钱？如果身体不好，你怎么去 你怎么去爬山？如果你现在无法专注意识涣散的话，你怎么样去用你的意识去操作你的身体，然后操作你的人生？所以你意识不集中，意识根本走掉了，失神恍神不留神，对不对？那不留神的话，你会觉得说你处在一种极度的恐慌，觉得没有人爱你，觉得孤立，然后没有人了解你的状态。那我们要做的是去集合这个意识在我们的心中。那集合的方式的话，基本上如果你信任，你第一一定要信任你的生命，然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不要责备自己，也不要一开始就责备别人。你要看看就是对方他的恐惧点在哪里，因为只有恐惧点他才会做一些扭曲的事情。那不敢面对现实，人格才会退缩，人格一退缩才会有精神分裂，对吗？那为什么会抑郁症？你不敢面对现实，那是不是有里面有恐惧在内吗？好，所以我们是把上一次的课程在延续，就是当我们说我要改变信念，我要做什么心想事成，或者是要做催眠，自我催眠，不管要做什么，你必须要先放松开始嘛。那放松之后你才能够开始专注。你现在专注的作用是什么嘛？比如说我们在讲说像佛教徒在念经，对不对？那念经是不是一种专注的一个动作？是不是？你今天不管念什么经，念什么大悲咒，根本没有人知道那个里面是什么意思啊。念心经有人知道吗？揭谛揭谛波罗，你不晓得那个在说些什么嘛，对不对？可是你就是会专心，对吗？你会把心定在一个地方。你打坐是不是让自己的心定在一个地方？你是不是在打坐是不是要先观呼吸？是不是要数息？那是不是先定下来？对不对？所以定不见得你是要 念什么经啊，你甚至念可口可乐，坦白说都可以的。好，你让自己的心定在一个地方，你专注了，专注以后你就发现到你跟内外是合一的，而且灵魂会进来的，这样子。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就提供大家做一些参考了。哎，各位什么想法吗？
所以你就说不要给那个好闲置，所以人生很多悲剧哈，都出于恐慌，出于忧虑恐慌，然后心就没办法定下来，然后所以今天你刚刚讲哈，真的是一个，只要人每个人好好利用你这个理论各方面的话，真的不，真的不但不会失败，而且活得很好。
是
真的要死很快，我那个 Leo 他那个安乐人要死的时候，他在喘的要死的时候，一针打下来不到一秒钟，好像插头拔下来就没有了，就死了，就死了。我们都要那么快啊，他死了是要死很快，要活吼，就要像老要用老师这些理论去活，活的你会再活在焦虑、恐惧，然后在各方面的你自己都对，就是忧郁症什么症就会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要活就要降导，是今天的上这个课，好才能活得好，活得强的，活得快的。我的真的，
你没有办法叫一只狗跟人一样活得这么久，因为它是一只狗，
是，
对吗？
对，
所以物有物性，
对，
人有某些人性嘛，哈。那因此，我们自己的本性，其实是你必须要去 follow 的。好，那所以你要去 follow 你自己的本性，因为那个就是内外在行动的一部分吧。那你有一个最棒的自己是悬挂在那边的，这是赛斯的这个理论了哈，他未知实际上他所提到的，最好的身体、最好的财务、最好的状态都悬挂在那边。但问题是，当你有恐惧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你自己把它拧到别的地方去了，
定不下来。
对，那所以像狗的话，它如果是十二点到十五年，它已经是极限了。好，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怎么样做都没有用，因为它就是那个个性。那人的话，你说是一百年，可是问题是在于，坦白说，就算是一百年，那个只不过是时间的概念而已。而这就在一百年当中，你真的不是为了要 安全的活着，而事实上是要怎么样去尽量的去全神贯注来表达内在的信息，内在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每个人、哦、坦白说，你尽可能的让自己能够使用你自己思维的力量，你意识的力量，应该是意识量不是思维的力量。好，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个问题啊，这就是一个朋友提的一个问题哈，他是提到说，当不顺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怨恨，诅咒，那第二个反应可能是宣泄你的愤怒，爆发打骂复仇，那这样的人叫做伊拉啊。可是若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认定哦这个 shit happen 啊，不必怨天尤人，那第二个反应是什么？是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伤害到别人的 feeling。那这个结果是 B， 也就是说，一个是发生坏的事情 ，A 的话就是骂，而 B 的话呢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哈、哦，大家都知道 B 好 A 不好，所以要认定 shit happen 不必怨天尤人，就要看事情要尽量往正面看，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伤害别人的 feeling， 这就是 EQ 高。这两个都可以经过训练练习而获得，关键在于练或不练。那这是一个朋友提供的一个问题了哈。好，那现在的我们刚大概提到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天肚子里面有屁的话哈，找个地方放掉吧。好，如果你今天身体中毒了哈，那你要把那个毒移掉了，是不是？那今天假如说我今天就是因为我为什么会有情绪？当然是有恐惧嘛，我们刚刚提到有情绪，有一种不良的感觉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因为你自己的内在信心不够，或是恐惧产生嘛，或者是跟你的内在的一个就后台思维一对应的话，发现到说哎这个部分是有危险的，所以你产生一个情绪上的反应。好，你现在连情绪上的反应都不能够表达了，就是我叫做就是要控制情绪，对不对？意思好像是说，如果失火了，就把那个火关掉了，不要火不要出来就好了，是这样子吗？我想不是吧，应该不是吧，因为 我今天有情绪，是因为我本来就有负面想法才会有情绪嘛，对不对？
对。
好，那我现在有情绪的时候，我要控制，我练习让我自己不要有负面想法，我要把改成正面想法。
不是，
你那个本来就是负面想法才有情绪啊。那你现在把它控制成要有正面的想法，那意思是你内心有毒的时候就不让它出来，把它封住，那封住毒就不见了吗？
不会，越来越严重，
是不是？不是这样子吗？其实是你要去看、哦、就是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哦、就是开始去觉察内心的那份恐惧，是必须要从那边我们说的那个部分先去处理了。可是如果你今天全神贯注的时候，你的我们刚刚提到全神贯注的话，就没有能量分给恐惧啊，这第一个嘛。第二个，它就不会产生比较，不会产生比较的话，就不会有说你这样是对的或不对的嘛。可是你现在的产生的方式是说，哦 ，B 比较好 ，A 比较不好，那所以你只能用 B 来做，不能用 A 来做。但是问题是，产生 A 的部分哦，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点，因为我产生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它是你的痛点，而这个痛点它可以引发内心的一些你因为这个痛点产生的，你有没有观察到是你的恐惧还是对方恐惧造成现在的现象。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跟你的那个没有办法处理的那个部分。但是假如说你经常在全神贯注的时候，基本上你连去碰到 shit 的事情都不可能碰到，因为外面的环境是内心的反应，对不对？假如这个成立的话，如果不是一切为心造，不然一切为什么造？那如果一切为心造的话，外面有 shit， 那是你创造的、啊、那你为什么要去创造？这本来就是你的痛点，本来就是你可以观察点嘛、啊，是不是？那我现在是说我现在因为有负面的想法，所以产生负面的环境，那我现在不去看我负面的想法，我是说我让这个负面的环境转到一个正面的想法去，所以你永远就不知道你自己真正的感觉是什么了，这样对吗？我只能用正面的想法去盖我负面的东西，是不是？我现在有负面的想法，所以产生负面的环境，对吗？ 好，我现在负面环境出来之后，我立刻用正面的想法去盖负面的事情，然后我说我这是 EQ 高，可是到时候你爆炸的时候哈，那个爆炸力就更强，因为大便都存在内心里面了，毒都没有消掉啊，啊，房子失火了就把火赶快把它，不要让人家看到就好了，对不对？就是鸵鸟心态，你今天看到我都用正面思想去处理负面的话，但是你真的咀嚼过那些东西吗？你真的发现你用什么样的信念在创造外面的实相吗？你有看到吗？如果有的话，那你只要不用负面的想法去创造外面的环境，就不会有shit的吧，对不对？所以是你用你的负面的想法去创造外面不良的环境，然后你外面不良环境一产生的话，我不但不去看我负面的想法，我立刻用正面的布把它掩盖起来，你就把所有的事情扫到看不到的地方，到后来你自己连自己都看不到自己是怎么回事了。对，因为我一直盖一直盖一直盖盖到自己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但是你首先是不承认外面的环境其实是你与你内心的恐惧所造成的，外面的环境是由你的恐惧所造成的，你要了解的是你到底在恐惧些什么，而那个部分必须要先处理，那有处理以后你就能全神贯注，当你全神贯注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不留神恍神失神六神无主。
当你有恐惧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处理它呢？
我刚刚不是提到吗，当你有恐惧的时候，对，
专注那个恐惧，
对，面对那个问题，
然后呢，
你面对那个问题，当你真正愿意去面对的时候，那个部分就会它就会消失掉了。就我为什么发生这个不好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你去面对它的时候，你反而容易解决它。你去躲避它，把它用其他的方式去转掉的话，那个你浪费资源了。嗯，
面对
我创造问题是要让我看到问题，对吗？因为外面的环境是新的反射嘛，对不对？那我创造出来，我赶快避开它，我用正面把它嘛立刻把它移掉，所以我就永远看不到我真正的问题所在。那这对这个说法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我觉得那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勇气。
对，
但是很多的人是没有那样子的勇气，所以他不敢去。
是一个
对，
所以如果一样的情况，如果你经常在练习专注的时候，而且你有一个这边心，你经常练习专注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那个必须要是个勇气，因为你经常在专注。可是如果你经常在 follow， 经常在跟随、跟服从、跟模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说，我一直在看什么才是对的标准。然后现在哪一个对的标准，希望你一生都用这种方式，可是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就做不到这种事。
对，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仍然在用一个？我们现在是不是仍然就用一种方式，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赶快去想一个正面的想法去把它盖住，这是不是一个，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服从的，对吧？就仍然是恐惧本身在作祟。你为什么要用一个正面东西盖负面的东西？是不是仍然来自一种恐惧？
是啊，
这本质是不是恐惧啦？我现在发生了负面想法，我立刻赶快去转正面，这是不是一种恐惧的做法？
是的。
你不敢面对这个问题本身啊，
所以需要勇气。
对，可是你面对它的时候，怎么解决？你看了很多事情，觉得哇，真的无法处理。可是你假如什么都不想，你去处理，一下就处理完毕了。
对，就去做它就对了。
对，你去做它就对了，你去面对它就对了。
所以专注也可以克服你的无力感。有时候觉得哎呀，这事情好像没办法，
无力感就是失神啊，就是你没有专心啊。啊，其实后面的部分一定跟恐惧有关啊，
就是好像时不我已，然后啊这样子，好像
时不我已是不是一种恐惧？
是啊，专注可以，
对啊，
这无力感。
所以为什么叫做没有动机的热情啊？完了就是你随时都在面对问题，我就是处理问题，我随时在改变，我随时在就是刚刚提到窄路相逢的时候，对不对？那你车子不让，我也车子不让，那我们就僵在这边了。然后我看到底是谁对谁错，其实没有那么麻烦嘛，你让一下他就过去了嘛。
是啊，
不是这样子吗？
没错。
啊，
那如果一个专注的人可以专注，愿意专注的人，去遇到另外一个不专注的人，他们的相对应关系，不管是子女或者夫妻，或者是父子什么，那他们的相对应关系呢？而一个
专注的人，可以让所有的人都专注。
哦，
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扭曲嘛，对他来讲的话，他在你面前就不会有扭曲啊。这样讲好了，我这个人哈，就是这样讲，在我面前你完全被接受，而且你在我面前是如沐春风的话，你有什么扭曲会对着我？不会。你在我面前，你在别的地方会有扭曲，在我面前不会。
为你接受啊。
对，因为我是专注的，我是没有扭曲的，我在观察，我在学习，我在倾听，那我完完全全在倾听你，所以你的问题我全部都知道，你不可能有扭曲，你怎么有可能在我这边不专注？你在我这边没有恐惧的时候，你就会完全专注啊。
可是如果我的扭曲是因为自发性的一种害怕，自发性的一种担心，自发性的一种那怎么办？跟你无关啊。可是我就是要把压力加到你身上，你怎么办？
自发性，所谓的自发性，
没有自发性的
啊，因为我们说提到本心，一般来讲，我们说你去看大学他们在解释明明德，他说本心本身它是非常的平稳，非常安静的，它是一个稳定的东西。
当你会有恐惧，
对，
在你
那当你有恐惧的时候哈，基本上是因为它
你已经隐藏在你的内在很久了，你不知道那就是
有可能这样讲啊，有可能这个恐惧是一开始从父母来的，比如父母对他的要求很强，那父母一直在叫他比较，所以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不如人，所以他一直想要去争取他自己如人的，那因此他会用一种各种方式来证明或是要求或是取得他自己必须要是合理合法是对的那一边，这是第一个。可是问题是在于，如果他跟你相处的时候你给他的感觉是全然接受的话，那个部分他在你身上根本没有办法显化。
是啊，
因为他在你面前发现那个部分根本没有了，那没有办法自发性的，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没有，对，
火没有办法在水里面生长嘛，否则就是水火同源，但是事实上那不是真的水火同源嘛。对，如果你是安静，你是非常非常平稳非常安定的情况的时候，你自然会带给对方一个非常安定的力量。
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子有一点，很多人就是说当你全然接受的时候，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你就不会有批判，你就不会，
对，
你当你接受他怎么会有恐惧发生呢？
对，因为就算陈静心就是说什么杀人的杀很多人，可是他的太太跟他之间是不会有这些问题啊，他们夫妻之间感情非常好啊，而且不管他做什么他太太都接纳他。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的父母一定接纳他，好，他的父母一定接纳他，那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就是说他在什么人面前会显化出什么样的结果，其实他有些是部分是相对应的，有些事情他会是相对应，你在某个面前你真的会把你的人最善良的那个特质会显现出来，你看到人家在为善，而且真的很就甘心的时阵哈，你再恶的人，你都会被他会感动，对吧？你去看那个孤雏类，那个叫做什么哈？那个神父，他偷了神父的东西，神父还说哦，他说我是送给他的，就是这一份甘心哈，让他后来变成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人，对吗？是不是？所以其实是你看。这个人本心是很多恐惧，很多愤怒，很多的，但是问题是说他如果碰到像神父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他的整个心是融在一起的，他完完全全专注在他自己的那个能力跟能量里面的。那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移掉了我们的本心，移掉了我们的能力跟能量，所以我们一直希望从别人身上取得，所以我们才会依附，会模仿，会跟随，会服从。
嗯，对，
是这样子吧？
是的
呀。
就是要照这个社会规范。
我讲的其实我是用动力学的角度在讲啊。如果说你最经济跟最有利的方式是你的动力的真正来源是你的内在嘛，对不对？啊，或者是叫神嘛。那这个动力来源，如果你按照本心本性去行使你动力来源的时候，不做任何比较的时候，你就没有问题嘛。我上个课程提到说。我在拉斯维加斯看到一只小狗，真的跟鸡是差不多的，那么小，好小，小鸡一样。它根本啊没什么肉的，可是它会觉得自己是不良品吗？不会啊，它觉得它自己活得很 很伟大啊，很庄严啊，对不对？那利奥十五年，对利奥来讲的话，是啊，我们觉得他好可惜这样做了。可是对狗来讲的话，他会觉得说他真的是安享天年了，对吧？是不是他无忧无虑嘛？这样能够被照顾到，对，而且到最后几年都还吃最好的牛肉嘛，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觉得他真的有回来过吗？
我
意念可以形成形式啦，
我是不相信
的。
对，
真的就在我楼，我上楼梯。
我昨天看到一则新闻嘛，就是有一条狗哈，它主人死掉了以后，它隔壁邻居收养它嘛，可是它一定坚持，它一定要去走他主人每天走的那一条路，而且在主人会停下的地方停下来，你怎么都没有用，他就一定要 follow 这个。所以狗的情感跟他的忠心哦，是很令人感动的。对，那个狗的存在，它其实让你看到那种跟人类的那种友谊跟那个忠心跟那个爱哈、哦。虽然时间很短，可是它是很灿烂、很辉煌的，
而且他们都不用讲话。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相处一辈子，我们都觉得没有被爱到，你知道为什么？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是你知道吗？你今天要人家爱你的话，你必然要有爱的心嘛。对啊，那你要有爱的心，必然一定要把内心那些恐惧先去掉。我如果我一直要去求证，要去求确认，要去安全的话，哈，你没有，你不可能去掉恐惧，因为你内心有爱恐惧感。那有恐惧就不可能有爱，而且有恐惧就不可能有自由，因为你一定要花落跟模仿。
所以有些太太她就忧虑恐惧，所以先生外遇的时候，她就先说我是不是好，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我是好太太，所以就要把这些恐惧跟忧虑拿掉。
对，如果一开始就拿掉的话，坦白说连后面的外遇都没有必要了，
必要了，那就可以否则一直，然后让以前本来不想的
所以其实最后的问题变成什么？最后问题是好像在处理我们内心的那个与生俱来的那个不安全感，然后你在处理对方的不安全感。如果甚至你说跟你有关系，比如你的孩子好了，你的儿子和女儿好，你其实也在处理他的不安全感。他如果不安全感去掉之后，他会爱你爱到发疯，好，他就是要的是安全感。那他之所以不接近你，坦白说都是安全感的问题。夫妻之间所以没有办法那么 close， 大概都是恐惧的问题产生出来，觉得自己不是受到爱，受到尊。你看一条狗都可以让你这么样的思念，然后它能够表现这么品质这么高的爱，那人不行吗？为什么狗可以？狗它什么都不会耶，
它又不讲话，
对，又不讲话，又不会，
对，事实上，
对，它什么都不会，它甚至没有
尾巴而已，
对，
它什么都没有。
可是你爱它爱的那么深，而它爱你那么爱那么深，
对
不对？那你太太跟先生、父母跟儿女，为什么？难道连狗都不如吗？
你讲太多话。
不是，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在恐惧里面。你有很多的价值观被否定了，你有很多必须要被要求服从，要求有很多暴力发生在你身上，所以权力一定等于孤立。权力一定等于孤立，你要主张权力，一定孤立的。
因为执行的时候一定
对，你一定要孤立。对，那关系的话一定不可以有孤立，因为你孤立，你怎么有关系？是不是？
倾听、学习。
所以我觉得这一堂课是值得大家真的好好去思考的，虽然不是很多东西哈，但是真的值得思考。你是用有钱才可以花钱，你有身体才可以行使身体的东西，对不对？但问题是住在身体、控制身体的那21刻，你有没有让它住在你的身体里面？因为如果你住在身体里面的话，你可以移掉痛苦，你可以取得灵感，你可以表达你的爱，你可以消除所有的那个不如意跟恐惧的事情。那恍神的原因其实大部分都是恐惧的所造成的。我想我们就暂时休息一下好了哈，那我们再来讨论个人的问题。
泡茶，
泡茶，你自己。